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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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可以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为神建立家室，我要用旧约的诗篇第三篇来思想，我们的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神的保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做的事，其实有一些就算是极小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譬如说我们伤心了，为什么伤心呢？伤心的事很多，有些人是因为身体的健康出了大问题，他很伤心；有一些人是因为失业了，他很伤心，因为失业接着带来的就是经济的压力，而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想要找一份和以前一样的工作，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另外有一些人的伤心，就像诗篇第三篇的作者大卫，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他真是伤心，因为他要逃难，谁能够把他打得如此惨败，还需要逃离王宫，他已经是王了，为什么要逃离王宫呢？原来是他的儿子，他喜欢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大卫的朋友也认为大概是上帝不再喜悦大卫了，上帝离弃大卫了，所以他们反而去拥护这位新王押沙龙。大卫的心十分的伤痛，这一份的伤心只有做过父母的人看见孩子竟然嫌弃自己，这个做父母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也只有有过这个经验的人才能够略微明白大卫在诗篇第三篇里面的伤感。面对押沙龙的背叛，面对押沙龙的逼宫啊，大卫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为大卫深深的知道神是站在他这一边，而押沙龙必败，因为大卫和他的军长们像约押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他们跟着大卫一起打天下打了一辈子，现在怎么可能会输给押沙龙呢？其实押沙龙并没有什么很深厚的根基，所以他逼宫的下场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大卫很为难呢，杀掉自己的儿子怎么忍心？所以他就将这个难题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也看见大卫对他的元帅约押说，不要杀那个年轻人，这是一个父亲的心。两军开战刀枪无眼，经验丰富的必然会占上风，大卫知道耶和华神是他四维的盾牌，大卫知道耶和华神就是他的荣耀，虽然现在他被赶出王宫，他看起来是极其的狼狈，但是他知道神会让他抬起头来，因为神要祝福他，所以他说，神啊，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让我们心如刀割的事，让我们深受打击的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生活有挫折有打击，不要忘记在主的里面可以得安慰。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诗篇第三篇，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三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四维的盾牌。圣经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上帝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诗篇第三篇，这一篇的作者是大卫王。圣经并且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从这篇诗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卫心里也很清楚，因为他犯了大罪，谋杀了他的勇士大将乌利亚，又夺得人家的妻子，所以神一定要惩罚他。后来虽然是先知拿单责备他，大卫也下了宝座，他也就认真的悔改了。可是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受到报应。先知告诉他，神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这个话不久就借着押沙龙成就了这个事，他自己的儿子把他的王位夺去了，人心呢也向他起了反感。虽然到了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看大卫在这篇诗里，他的心中啊仍有指望。这是因为大卫他认了他的罪了，他知道神向他还有恩典，所以在受罚的时候他仍有安慰，他的心因为仍然倚靠神就大有指望。这是因为大卫知道神向他还有恩典，所以受罚的时候仍有安慰，因为倚靠神就有信心。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被过犯所胜，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有时真是被过犯所胜。那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就要像大卫一样，被圣灵点出罪来，立刻就要认罪，并且向神苦苦的求赦免。否则人呢，是不可能有平安的。尤其是大卫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他不可能在危险之中和满有安慰着写着赞美神的诗。不过大卫这个经历啊，也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却是被人唾弃。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照样 走在那一条被人弃绝的路上。所以这篇诗对于受苦难的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安慰，好叫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按着主的脚踪来走的时候，遇见困难，遇见唾弃，就不容易灰心。所以这篇诗啊，有人称它为早晨的祷告，也代表我们虽然会经过黑夜的试炼，到了天亮的时候就一定得到神充足的帮助。感谢主，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神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因此每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想到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救主，就应当满有充足的信心，一早起来就感谢主，借着祷告，借着诗歌，将自己的这一天献给我们的主。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所写的诗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我们看患难总是祸不单行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走天路的人，称为天路客哈，我们也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人事物，但是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得胜有余。虽然像大卫说要许多人起来攻击他，并且有许多人议论他说他现在是得不到神的帮助，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大卫是很受民众欢迎的。他们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许多人都来拥护他。那么现在众人呢，看来都离弃他了，只有少数的忠诚和跟随他的人和他一起逃出京城，许多人藐视他。这个时候他那以前的荣耀，那个大卫王的荣耀，那个打死哥利亚的荣耀，合神心意的荣耀，忽然变成了羞辱。他在患难中总忘不了他所遭遇的事，因为他知道这是罪的罪果。虽然罪神会赦免，但是罪所带来的罪果，这个人自己还要尝。神虽然是可以赦免人的罪，但他不会消除那个罪的影响。在这样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只要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就能够面对苦难，心中也是满有平安。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大卫受到神的惩治，那么议论他的人也都说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神就把他给丢弃了。人的议论很叫人难受的，尤其是以前跟自己还不错的朋友，在必要的时候他不是帮助你，而是议论你。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受过这样的苦难，但是大卫，我们看大卫这个时候他不去看那些藐视他人的脸，他去看神，他知道神喜悦他，神就必定救他。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苦，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受到罪人的藐视。那个时候人说，神若喜欢他就可以救他，我们看看神来不来救他。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当我们受到大痛苦的时候，再加上人如此的侮辱，必定会使我们心灵上的痛苦比身体的苦难更难忍受。到了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的神还是爱我们的，他不会丢弃依靠他的人。所以大卫这么有把握，是因为他已经认真的认罪了，他也知道神赦免他的罪了。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样的议论他，辱骂他，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他知道他一定会得到神的帮助。所以他接着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让他抬起头来，为什么？一个罪人伏伏在地，趴在神的前面，若是没有神的允许，怎么敢抬起头来呢？神让他抬起头来，就是神已经赦免他。那么既然神不会丢弃他，就一定会保佑拯救他。在这个危险之中，大卫称耶和华 为他的盾牌，还是他的荣耀，并且叫他抬头的人。您知道这个普通的盾牌呢，只能够维护人的可能脸部啊、胸部啊，可是背后就没有办法维护到。但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的居所是在神的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四维都有保障。大卫又说，耶和华是我的荣耀。我想在那个逃命的时候，又失了王位，人人都藐视他，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荣耀呢？但是按照人来看，他大概只剩下羞辱了。可是大卫这个时候，因为他不看环境，他只看神，看神的应许，神不是应允了他，和他立了约，使他的王位永远立定吗？在撒母耳记下7:13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这个人是深深的认识神呢，因为他知道神是成全诸事的神，他就以神为自己的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苦难中有恶人落井下石，可是我们深信我们的主是成全诸事的神，我们就要以神为我们的荣耀。大卫也知道最后神会让他抬起头来，大卫现在受羞辱的好像抬头不能见人，可是神必定会叫他再一次的抬起头来。大卫有这种信心，因为他心中得了神赦罪的凭据。神会让我们在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指望，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抬头，靠主抬头。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其实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开口之先，我们的神就已经知道我们要求什么，而且他等着我们向他祈求，他爱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父亲的心。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孩子做了错，我们就等着他来认错，来道歉。至于他在错误当中所惹的祸，这个做父母的自然会竭力的为他摆平，为他解决这个困难。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在诗篇50篇15节，我们的神提醒我们，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所以神施恩典给我们，是按照主耶稣所说的方法。在登山宝训6:6，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啊，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主必定爱听，他会从他的圣山，就是神的居所，应允我们的祷告。有这个把握，我们就能够像大卫一样的躺下睡觉，能够躺下还睡得着，被儿子赶到旷野里面去了，就证明他实在是倚靠神，实在是得了从神来的平安，所以神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就是在新约里，神的使徒保罗希拉坐在监牢里，因为有主的同在，不但有平安，还有喜乐，还能歌唱。最后在监牢里，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全然的得胜。还有使徒彼得，彼得被关在监狱里，还被2条铁链锁着，他旁边还有2个兵看守，这是谁能睡得着呢？因为他有主的平安，所以彼得就睡着了。天使来救他，他还在睡，天使还要拍醒他，说起来走吧，这是监牢的门呢，是全自动的了，自动打开，天使就带着彼得就走出了监狱。相信许许多多，无论是旧约新约的圣徒，都经历过征战，都经历过拯救。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元帅，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胜了又胜的元帅，在他没有失败，所以跟随他的人也不会失败，我们就放心呢， 我们就不用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他是我们的保障。让我们一早起来感谢主，因为救恩属乎耶和华，他也必赐福给我们，就是他的百姓。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真平安》，真平安只有我们的主可以给，因为他是平安之主，他是平安之王。其他的人讲平安，只能够说一说而已。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的神之外，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平安。尤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假先知总是对以色列人说：“别慌，别怕。”是平安无事的，可是真先知说不，除非你悔改，否则没有真平安。今天也是一样，除非我们愿意悔改归向我们的神，否则我们心里是不会有真平安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良心法庭的法官。
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丈夫对妻子说：“
你为什么老是翻我旧账？我原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我的确已经原谅你，也释怀了，但是我只想确定一下，你有没有忘记我曾经原谅过你的事吗？”
要忘记一些伤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否心中仍有许多的伤痛，至今令你不得释怀，口中直说不计较了，但心中仍然一直过不去，邀请主来到伤痛之处，让他以爱来抚平伤痕，你会发现那些事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被浪涛刷平一样，不复存在，也不再能啃噬你的心灵。
为普世华人祷告。
美国大学做了2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每日为另一半祷告，能够为婚姻带来许多积极的效果，例如增加关系满意度、信任感，促进合作关系、饶恕、婚姻承诺等。祷告者和被祷告者都能享受到众多的益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基督徒时常来到你面前，真诚地为伴侣祷告，将关系中各样难解的事交托给你，胜过靠自己的力量来要求对方。愿你的儿女中做丈夫和妻子的，都借着祷告，生命更新，关系恢复，享受彼此相爱的满足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家庭的问题，谁也帮不了忙，谁也解决不了家庭中尤其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只有主能够解决。彼此代祷也确实是最有功效的事。当然，当我们正在气头上，要我们为对方祷告，这简直是一件难题啊。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个难题而确实的做了，第一次做了，第二次以后就很容易做到，主必会帮助我们。在我们无法做的时候要祷告，因为这代祷也是一个征战。代祷神最喜悦了，因为神喜欢我们彼此代求。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